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今天这种天气，我们还是能够欢然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那这是一个何等的福分，因为上帝给我们的礼拜天只有这么一次，今天没有了，不可能明天不再补你一天，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实际上是从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那如果你有那个圣经，请你翻到这段经文，我们会念两处，那一处是在第四章十八到十九。那如果你没有圣经呢，请你看呢，这个我不晓得会不会很清楚呢。 OK， 我谢谢那个Mary 不错，把我这个都弄好了。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十一备经。在伯特利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好，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到十九。北秦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你刚才一看到那个 PowerPoint 圣诞礼物，如果是小孩子那个看到这个经文，那个这个主题，他一定会期待着这个人应该会送我圣诞礼物。那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想。在我们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有收到过礼物。你如果记不得谁送给你，那是很正常，表示你收过很多了。可是呢，最难忘的一次应该是有的，在我的一生中也有很难忘的一次，就是在那一天的12月25日清晨，我们全家就像往常一样，有圣诞礼物，包括人家送的，我们都不能开，要等到12月25号的那一个早晨。我们都在圣诞树的前面先为圣诞的主角主耶稣基督感恩，然后呢，圣诞礼物那就开始的拆开来。你能想象当时我们开圣诞礼物的心情。那一次之所以很特别，因为孩子们就把最后一张厚厚的圣诞卡说让爸爸来开吧，真的很厚，所以我一拆开来，哇，不是很好开，一层又一层，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撕到最后一张，发现里面是现金。孩子看了很失望，因为值1块钱美金的纸钞。他们在想，干嘛要包得那么神秘？但是当我看了一张小小的纸条，里面写了一张，有一个这样的字：牧师，请接纳我这一份心意，这一块钱代表我真诚的感恩。我读到掉下眼泪来。我知道他是来到美国读书的研究生，我也知道他没有奖学金，他刻苦 耗血，他也在我们的教会受了洗之后，成为一个蛮有笑脸的一个年轻人。到上个礼拜我还跟师母讲说，你还记得吗？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真的记不得了，但是我相信神没有忘记他。圣经记载，那一天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一群不受人注意的牧羊人在夜间安着根刺看守羊群，天使突然向他们显现，主的荣光四面照耀他们。很奇妙的是，天使没有在富丽堂皇的宫廷里向他们显现，也没有在圣殿里向这些宗教人士出现，却来到没有文化水平的牧羊人的面前。当牧羊人被奇异的大光来光照的时候，他们惊吓但又惧怕。可是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从天使的话语里面已经就告诉我们人类的光景是怎样，这个世上缺乏喜乐，这个世上没有平安，这个世上到处是恐惧、悲伤、愁烦跟绝望。想象一下那天晚上的情景，当天空一片寂静的时候，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突然传出欢呼，划破了整个宁静的夜晚，声音响彻玻璃恒的月地。一大队天兵跟天使手组成的大合唱团出现，他们高声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历史上第一首圣诞诗歌就在天兵天使的颂扬底下揭开了圣诞节的序幕。第一首圣诞诗歌就在第一个圣诞夜里唱出来的。那这是所有赞美耶稣基督降生的诗歌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天使为什么说他所报的是个大喜的信息呢？是因为他赐给人类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而这个来自天上的大礼物是关乎万民的，也跟这些被人瞧不起的牧羊人有关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东方的博士们看见了那颗星，特别专程来敬拜他，而且献上了礼物。这个也就是成为圣诞节为什么要有圣诞礼物的一个由来。就在美国，很多人都知道感恩节之后礼拜五呢就是什么 Black Friday。 很奇怪，我们有 Good Friday 对不对？可是呢，这个有个 Black Friday， 感恩节之后马上就是那个 Black。 许多商家都指望这一天把他们一年亏损都把它补回来。统计资料告诉我们说，大部分的商家一年的营业额圣诞节就占了四分之一，所以当然抓住机会大捞一笔。按照统计说， Halloween 全美国的消费就30亿，父亲节消费多少呢？80亿。母亲节消费多少？比较少还是比较多？你们怎么知道？115亿。情人节消费多少？130亿。 圣诞节的消费多少？2300亿。哇！有一家主要的银行说，平均的每一个客户圣诞节每一人会透支差不多400块钱美金。而统计又说，平均每一个美国人在圣诞节用掉花费有773块钱，用来买圣诞礼物。在美国，圣诞礼物似乎期待了圣诞节，但是有多少人明白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第十九，实际上是引自于旧约以赛亚第61章1到2节的。这个是先知以赛亚早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700-800年前预言，以色列将要从被掳至巴比伦的悲剧中被释放出来的一段话，对他们来讲当然是一个好消息。那一次主耶稣基督在会堂里站起来就念那个旧约的经文，他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有的另外翻译直接把它翻成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眼睛的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人的悦纳喜年。他讲完之后，他就先不说，今天这段经文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事实上，这段的经文描述了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使命。我们说好消息，听起来就是人人喜欢的，礼物呢，我们也都喜欢的。但是神的礼物在哪里？就在这段经文中看得出来。在犹太人的那个传统里面，每50年就有一次快乐的喜年，叫做喜年。每50年，无论是怎么样的人，或者是多大的欠债，到了这个第50年，就是49，就是77年之后的那个七七个五旬节之后的那个第50年，那么就是叫做许年。那一年所有的欠债一笔勾销，不计较从前的。这个对所有的奴隶的来讲，这个是一个恢复自由的好消息。对于那个欠债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从此不再有人追债。主耶稣基督把这个大好消息的喜年是传开了，而且是宣告了。可惜这段话没有被人所理解。可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在他的这一段的好消息里面提出了几种人。第一种是贫穷的人，还有被掳的人、瞎眼的人跟受压制的人。请问在座的你是哪一种人？你是哪一种人？如果你都不是，那可我会很羡慕你，因为你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人。你可能就是那位最不需要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的降生对你来说是多余的，圣诞节对你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可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是指所有每一个人，这四种人代表所有的人，他们都需要福音，都需要来自天上的大礼物，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一段的经文讲到的人类的光景，第一种人就是贫穷的人。这里所说的贫穷是 指呢不是指银行里没有存钱的人，或者是没有饭吃的人，而是指属灵的世上贫穷，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人。你知道八福里面的第一个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是指什么？是灵里贫穷的人，那样的人就会谦卑，那样的人就就近神，靠近神，当然你是成为有福的人。今天我们的物质条件比以前好多了，我们住在知识爆炸的时代里，随着科技电脑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多人的选择，我们要什么都可以有什么。但是这个时代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家庭问题层出不穷，心理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到处是忧郁症，各种心理的病态，自杀普遍，离婚率直数上升，社会的巨变剧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许多人活在矛盾、孤单、彷徨、不安之中。现代人的生活的压力是越来越大，生活的节奏也越来越紧，人拼命工作，拼命加班，拼命的使劲的玩，可是没有办法掩饰他们内在的空虚。我们看起来会比以前的人富足多了，但事实上我们的内在世界比以前更贫穷。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第一种贫穷人。第二个是被掳的人。两国打仗的时候，战败国的那一方通常会被掳去当作俘虏，你就被捆绑，你被困守。但耶稣基督所指的那些被掳是什么呢？是指被撒旦所掳掠并且受到他奴隶的人，被他用的人，被他利用的人。你可能说我不是呢，可但是如果你知道圣经的罗马书第五章，在那个第六章讲到我们只有两种人，若不是成为做义的奴仆，就是做什么罪的奴仆，我们不可能在中间还有第三种人。所以你就知道那个罪的那个恐怖，他的那个力量。罪就像一个暴君一样，我们常常被他掳去，我们做我们本来不想做的事，但是我们对罪呢也无能为力。今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被网络游戏、网络的色情还有酗酒跟赌博所捆绑，没有办法自拔。这些人刚刚开始觉得没有什么，觉得可以在那里找到一时的快乐，但是每一次结束之后总是后悔，然后又再重来一次，实际上越来越痛苦，良心不安。就像保罗所说，律之为善，由得我，只是心出来由不得我。他们活在不断的恶性循环中，心里明明知道那样做是不对，可是没有办法衬托出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已经被罪奴隶的人。第三种人就是眼睛瞎眼的人。耶稣在这里所指的就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的人。世界里面有很多可以让我们看的东西，但是看多了就变成你这瞎眼了。这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不是指人外面的眼睛瞎了，乃是指内心里面没有光，所以不晓得自己的光景的人。因为你看不到你自己，也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在哪里的人。看看今天的花花世界， 常常会令我们看到眼花缭乱，特别孩子们，特别是青少年们，只要那个电脑一打开，哇，他们就眼花缭乱，很容易就开始就眼睛就瞎了。不要说青少年，连大人，你一坐在那个地方你也完了，你就马上被吸引住了，你就坐在那里，然后呢变成他在控制你自己。你不想按那个电脑，他会告诉你来按我。你不想抱他，他说请你来爱我。你就在网络的吸引下过生活。真的许多人，现代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很多的试探跟引诱，我们在这个中间设法忙来忙去，追来追去，赶来赶去，然后身边这些东西在搅乱着我们，影响着我们，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我到底活着有什么意义，我今天在这里到底在哪里。我们真的是需要找一刻安静的时间。我想圣诞节到了个年底了，是我们对人生对今年最好的一个反省，然后我们才能够到明年，如果神许可。很多人碰到那一刻天的时候，都已经来不及回想他过去的生活如何，所以一辈子就很懊悔，一辈子过着一个心灵瞎眼的人，撞来撞去。第四种人就是受压制的人。耶稣说这些人是被罪所捆绑，而且被罪压得紧紧的人，透不过去来。有些人活在强权的压制底下，有些人活在内疚感里面，还苦读在那里，没有办法原谅人，一直在这样的阴影里，更不用说他们对时有什么无能为力。圣经，我最近我认识那个，我在辅导一个弟兄，我明明知道他需要悔改，他需要回到神的家里过教会的生活，我也明明知道他怕死，可是呢他跟我说，牧师啊，我还是没有办法回到神的家，我还是没有办法脱离那个诱惑圈的。我跟他说，对，你本来没有办法，你就靠神啊，交给神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呢你祷告完了以后，我又是那个软弱，我想到那个引诱的力量太大了。他说后来他就跟我令我惊讶的是什么，反正如果我跌倒了，圣经不是说我还可以悔改啊？那我就跟他说，那你的意思说你继续犯罪，反正你还在悔改对不对？我想他的意思是那样子，我说不对，因为你上帝已经给你很多机会了。我说你为什么要悔改？因为我怕死。我说你怕死，那你为什么现在不悔改？很多人一直寻求那个可以逃避死亡的路，但是没有人可以逃过的。不管是你的财富跟名利地位， 你死的时候两手空空的，什么也都带不走。死亡就让人在一生中所追求的许多东西都变成没有意义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现在把意思告诉你，贫穷的人、被掳的人、瞎眼的人、受压制的人，你是哪一种人？其实我们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感谢神，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在2000多年以前，就耶稣为了我们降世成为人。那一天，他就上帝透过天使向这些牧羊人显现，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的是个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跟你有关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关乎整个万民的好消息。上帝的这个大礼物是跟你都有关系的，不管你是哪一种人，这四种人都需要做。主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你说对贫穷的人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贫穷人可以得到福音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原本是本来是富足的，他拥有在天上的荣华富贵，享有那种荣耀的地位，与神同等的。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来到这个世上成为贫穷，他为了我们的缘故变成丑陋，然后被羞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为了你成为贫穷，才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有新造的人，有盼望的人。对于被掳的人呢，主耶稣说，我会给你们得释放。当耶稣开启了那一位撒玛利亚妇人的眼睛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马上就眼睛被大开一样，马上认出说，哇，你原来不是只有夫子而已，你是位主。耶稣后来针对他的生命的改变，就挑战他，也告诉他，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那个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基督改变了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的一生。他后来就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的村庄，见证说：“哎，我看到了弥赛亚。”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他的生命改变，当然他要把福音也告诉别人。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也可以得到释放，如果你还在被罪所奴隶的时候，我们心灵的眼睛也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得到开启。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他可以点燃我们生命的黑暗，叫我们透过他的一光一照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原来人活的意义是什么，原来我的生命要怎么样过才有意义，才有价值。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绝对不是偶然的，神在我们生命中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是除非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过每一天的生活，否则我们永远找不到意义。至于那些受压制的人呢， 你被惧怕所捆绑的人呢？主耶稣说，我会让你们得自由。感谢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主耶稣基督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为我们所受的刑罚，我们就得到平安。主耶稣基督就为了我们的缘故走上十字架，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我爱你们。感谢神，他不是在十字架上死了就没有了就完蛋了，他也不是被埋葬了就永远就看不见了，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三天复活，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跟阴间的权柄，所以让我们从惧怕的那个死亡的惧怕中得到全然的释放。什么时候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安然见主。所以弟兄姐妹，实际上圣诞是什么呢？是上帝给人最大的一个礼物，是最宝贵的礼物，他很看得起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已经显明了。所以可见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爱我们。他不是来到这个世上来观光的，他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拯救我们，但是拯救他必须走过十字架。所以这就是后来保罗用他的生命来做见证，说基督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什么？为了要拯救罪人。请问谁是罪人？我们刚才提到三个四种人都是罪人，都是需要神。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给所有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礼物。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在那里讲得很清楚，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说已经上帝已经把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这边很重要，叫一切信他的，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接受他礼物的人。你的生命不仅得到很丰盛的人生，在短暂的人生里面可以享受他的同在，你可以活出人被造的真正的意义，而且他说你还要得到什么？永生。那这个就是没有，世界上没有再比这个更大的更好的礼物。很可惜今天很多人只把耶稣基督把他当作是一个好人来看待，佩服他的一个教训，公认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很会教导人，很有能力，而且也很尊敬他是一个最没有任何缺失的一位良善的一个道德家，可是从来就没有把他接受他是一位拯救我们的神，更不用说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很遗憾，今天的商人已经把耶稣基督都卖光光了，所以没有，你会听到有人说 Happy Holiday， 他们不要听到 Merry Christmas， 他们要把那 Christmas 的 Christ 把它拿掉，他们不计较主耶稣基督要带来什么，他们所计较的是我可以透过耶稣基督赚大一笔钱。如果 圣诞节把耶稣基督拿掉了，那个还算是圣诞节吗？圣诞节原来就是庆祝耶稣基督的生日，没有耶稣基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所谓的圣诞的快乐。亲爱的朋友，这个古老的故事有关耶稣基督，我们每一年都常常听到。最重要的是很简单，你他的教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跟你有什么关系？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好听的诗歌而已，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哇很生动的一个古老的故事，你要把它变成你生命中的一个影响，让主耶稣基督来支配，来引导你的生命。到了年底，是我们为自己的生命做一个大清扫的时候了。我们希望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当我们买圣诞礼物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上帝给你的礼物，那你要给他什么礼物？你要给你周围的人怎么样的礼物？就是分享耶稣基督。在那个神，我以前在台湾的一间神学院教了七年，有一年的那个，因为神学院就是到了圣诞节之后呢，放假，他们就要放一个月到两个月的假，就回家休息。但是呢，学校里面的那一天有圣诞晚会之后呢，他们要学生就自己组队要报佳音，要到每一间那个宿舍，那个老师的宿舍，就是教授的宿舍，到那边去去报佳音。啊，他们很喜欢热闹的，他们也知道这些老师们呢，哇，很会接待他们的，哇，所以呢，每次的报佳音都是吃起饱饱的回来呀。那一年呢，我告诉学生说，把我的最后放在，因为我是那个时候我是宣道长。那所以因为宣道就是有关整个教老师不学生们跟老师出去讲道跟那个都是我在负责，包括实习，所以我就说把我的放在最后一个。我知道最后是最难，是因为已经三点多钟了，是小孩子们睡的那个最舒服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应该好好休息。他们十一点钟开始报价，已经到了三点半，当然他们我知道他们已经吃得饱饱的，所以我不会准备那个什么。所以师母就不必准备那个点心。我们想说他们已经到我们家里大概都已经精疲力尽了，哇，还一直唱歌，还有一直老师圣诞节快乐啊，然后呢还要唱歌，还有那个一下子又是五十几个人了。我们不煮点心，我们就在圣诞卡里面夹一封的那个现金。我们就他们唱完了以后，我也知道他们应该休息了，那我们师母就把那封信就给了他们。其实那个第二天大家都回去了，一个礼拜以后我清洁了我们家里的东西，我到垃圾场里面发现竟然我熟悉的那个圣诞卡片在里头。我一打开一看，感谢上帝，里面还有我们奉献给我们要给这些小孩子学生们的那个现金还在那里。我说感谢上帝，这个钱他们不要，所以我就再把它捡回来啊。学生已经不在乎那个礼物了，所以他没有人打开，以为圣诞卡片就是那样子而已。他们忽略了我们做一个老师的心意，那我们弟兄姐妹 上帝爱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忽略呢？重要的是上帝给了礼物，你有没有接受？有一首诗歌，我不晓得你们一个叫有一件礼物，你们会唱，会不会唱？真的会唱吗？还是只有黄天你们夫妇会唱？其他人都没有点头啊。你们会不会唱？会吗？好，我们就起立唱这首有一件礼物。我先念给他。事情会帮我弹琴吗？我没有带歌谱，你还记得怎么那个吗？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然后第二节，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副歌说，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够得到？那实际上，我这首歌学会是在我在1983年我就会唱了这首歌，那时候刚刚出来的。那如果我那个钢琴没有，我们可不可以站起来唱那个清唱，好不好？好，啊。那如果你们告诉我说圣牧师你讲圣诞节的礼物都没有，我就把这个当作礼物给你们好了。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有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副歌，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生命有限，是既然礼物送给你们，就好好送。所以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让你们会唱。那如果你记得说有这首歌，那你就说感谢神，牧师已经给我这个圣诞礼物。我们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预备，会不会太高？不会。 OK， 我们预备，有备，请 有一件礼物你说都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进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谁能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人之主耶稣？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谁能好？神赐福你们，好好的接受这个礼物。请坐。